获释后的见闻。获释后，我和妻子再度相聚，她问我将来有什么打算，我回答说，我希望在精神上过一个平静而隐退的生活。她说她也是这么想的。年轻的时候，我是个冲劲十足的人，但是长期的监禁，尤其是那几年的隔离禁闭，已经把我磨成一个沉思默想型的人，心里的风暴都已经过去了，一切是那么的平静，共产主义那一套再也犯不了我，我在主的怀里得到了安息，我为那些苦待我们的人祷告，全心全意地爱他们。在监狱里的时候，重见天日的希望原是非常渺茫的，但有时还是会想到，如果将来有一天我能够重获自由的话，我会找一个地方隐退安居下来，继续跟主之间有甜美的交通。神是那一位真理，圣经是启示那一位真理的真理，神学是启示那一位真理的真理的道理。论到那一位真理的道理很多，有时反而弄得信徒们看不清那一位真理。然而我们在监狱里受尽饥饿殴打药物的影响，以至于忘了神学，忘了圣经，忘了有关那一位真理的许多道理，却反而只知道活在那一位真理里面。经上说，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我们根本连思想的能力都没有，在受刑中最痛苦最黑暗的时候，人子临到了我们，光照了整个牢房，四壁亮得像钻石一样，那些施行的好像都在下面，离开我们很远，我们的灵在主里雀跃，这种喜乐不是任何世上的欢乐所能比拟的。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跟什么人或者什么食物作对，也未想过卷入任何战争，我只想到要为基督建立一个活的圣殿。离开监狱的时候，心里只憧憬将来过一个平静的生活。但是从我恢复自由的那天起，我马上看到共产主义诸般的丑恶，远超过我在监狱里所看到的。出来以后，见过很多有名的传道人、牧师、主教，个个都伤心欲绝地承认自己在教会里替秘密警察做内线，出卖自己的信徒。我问他们有没有想过情愿坐牢而不干这种暴密的工作，大家都说不行，并且解释说这倒不是为了自保的问题，他们说自从我失去自由以后，教会方面起了很大的变化，如果牧师不肯做内线的话，他的教会很可能就得关闭。每个地方都有政府秘密警察派驻的一个代表，专门管各种宗教活动，他们有权随时召见任何牧师或者神父，问谁来过教会，谁常常领圣餐，谁的宗教特别热心，谁喜欢传福音，谁认过罪，诸如此类的问题。如果不告诉他们，就会把你赶走，换一位比较会说话的牧师。如果政府代表找不到适合的人选，就干脆下令把教会关闭了。大多数牧师都给了情报，只是有的给得很勉强，没有全部坦白供出，有的心已经僵硬了，有的人心里已经刚硬惯了，毫不在乎，还有的不但报密，而且报得很起劲儿，大量提供超过所求的。殉道信徒的子女常常被好心的人家收留，但是孩子们反倒把那家子的一举一动报告给官方，否则的话就不准他们上学，这是孩子们亲口对我说的。我参加过浸信会的联会，这是一个红旗牌的大会，在会上由共产党来决定谁是当选的领导人。我知道在所有教会的上层组织里都有党指定的人占据要位，主耶稣说过，那些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这下我可真的看到了。牧师传道人有好有坏，自古已然， 但是如今教会的领导人物由一个极端无神而又存心要消灭宗教的政党来决定，在教会历史上可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为什么要这么做？当然是要志在彻底铲除宗教。列宁说过，所有的宗教思想，所有的神的观念，甚至稍微沾染神观念的思想，都是万分危险、坏到透顶的罪恶，千千万万的罪恶、污秽、暴行、传染病，都远不如人类精神上有神的观念来的危险。列宁的思想，也就是苏联共产党的思想，在他们看来，宗教比癌症、肺结核、梅毒更坏，所以要由他们来决定宗教界领袖的人选，再由这些官方教会的领导人来跟他们合作，也许倒不如说是复合。小孩子和青年人中了无神论的毒，官方教会毫无挽回的作用。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没有一个教会有青年聚会或者儿童主日学，基督徒的子女们只有在政府办的学校里面接受仇恨思想的灌输。目击这些情形之后，我真是恨透了共产主义。以前受尽他们虐待的时候都没有这样恨过，并不是因为我自己受了他们的害才恨恶共产主义，而是因为他们亏欠了神的荣耀，亏欠了耶稣基督的名，危害到他权势下的十亿离魂。我见过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他们告诉我集体农场是怎么一回事。罗马尼亚是一个天然物质非常丰富的国家，可以跟昔日的加拿大比美，然而如今他们竟要在原来属于自己的田地果园上卖命挨饿做奴隶。他们吃不到面包，孩子们喝不到牛奶，也没有水果。有些弟兄向我承认，列宁的共产主义制度逼得他们做贼又撒谎，因为忍受不了饥饿，只好从集体农场里本来属于自己的田地上偷农作物，偷了以后就只好撒个谎掩饰一下。工人们告诉我工厂里的可怕情形，劳力被压榨的程度是资本主义国家里面的人无法想象的，工人没有罢工权。知识分子得做唯心之言，否认神的存在。世界上有三分之一的人，他们整个的生命和思想正被摧残和歪曲。在受压制的国家里，今天的情形也是如此。年轻的姑娘们也开始抱怨，因为她们与基督徒青年恋爱，被叫到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受到指责和威胁，而且把对方的名字报告给他们。总之，一切都是那么的虚伪丑陋。后来我见到了地下教会以前的同工们，这些战士里有的从来没被抓过，有的曾经被捕，出狱后再度征战。他们请我与他们并肩作战，我参加了他们的秘密会议，会里所用的诗歌集全都是手抄的。我想起了伟大的圣安东尼，他在沙漠中住了30年，完全脱离了外界，把所有的时光都用在了进食祷告上。但是当他知道圣阿塔纳修和亚流之间为了基督圣行的问题而起争辩的时候，就放下了隐士式的生活，来到了亚历山大城，为护道助一臂之力，让真理得了胜。我也想起了克勒福的圣伯纳德，他是高山里的一名修士，但是当他听说十字军东征的愚蠢举动，听说基督徒屠杀阿拉伯人、犹太人和其他教派的弟兄，而仅仅为了得到一座空坟墓时，他毅然离开了修道院，从山上下来，在十字军中间传起了福音。于是我决定了应该怎么办，我认为每一位基督徒也都该怎么做，那就是打消退休的想法，像主耶稣、使徒保罗以及伟大的众圣徒那样，穷毕生的精力继续不断地为福音作战。对我来说，那该是这样的一种战争呢？铁幕后被捆锁的基督徒一直在为他们的仇敌祷告，向逼迫他们的人做美好的见证。我们一心一意盼望对方得救，每逢真的有人得救的时候，大家总是高兴得不得了。但是我痛恨 共产主义政权，我希望不断地发展地下教会，唯有借着福音的大能才能把这可怕的专政推翻。我不只想到罗马尼亚，而是整个共产主义集团，但是我发现西方国家对这件事漠不关心。记得有两位共产主义国家的作家，辛尼亚夫斯基和但以里，被他们的政府判处徒刑后，全世界各地的作家都群起提出抗议，但是轮到基督徒因为信仰而遭到监禁的时候，就没人出来抗议，连教会自己都不闻不问的。像库茨伊克弟兄，为了散发一些基督徒书籍，像多雷的灵修小册子、圣经分卷书之类的，就被判刑，说是犯了散播有毒文字的罪。然而外界有谁关心他呢？又如普洛可费夫兄弟，因为派发了一些印刷的布道文章而被判刑，有谁知道呢？俄罗斯有一位信主的犹太人古怀特，也是因为类似的情形被判刑，而且永远离开了他那年幼的儿子，又有谁知道呢？我忘不了当我自己跟儿子米海被他们拆散的时候，心里的那种感觉。古怀特弟兄、伊凡南口弟兄、勋夫查克、卡奇安口、魏卡金纳、魏卡金，还有拉脱维亚那对姓比兰托的夫妇等等，这些二十世纪的圣徒、信心的英雄，我的心与他们同受苦难。我低头亲吻他们的锁链，像初期的信徒，当他们的同伴将要被丢给野兽吃的时候，亲了他们的锁链一样。然而，西方国家一些教会的领袖根本不关心这些苦难的基督徒，更没有为他们祷告。当圣徒被监禁、受苦刑的时候，那些实际上出卖他们的俄罗斯浸信会和东正教的官方领袖们，却可以在新德里或者日内瓦或者其他什么地方的大会上大受欢迎，而且公然向世界保证说俄罗斯有完全的信仰自由。布尔什维克的尼可迪大主教提出保证后，竟然有一位普世基督教协会的领袖亲了他，然后他们打着普世基督教协会的招牌来个大聚餐，而监狱里的那些圣徒却在主耶稣的名下吃卷心菜和没洗过的肠子。我自己从前就是这么吃过来的。事情不能老是这样下去，所以地下教会决定要我在情形许可之下离开罗马尼亚，把一切真相告诉西方的基督徒。我下定决心反对共产主义，尽管我也爱那些共产党员，我认为传福音而不反对共产主义是说不通的。有人对我说，你就只传纯福音吧。这让我想起了以前那些秘密警察也曾经跟我说过，谈耶稣是可以的，但是别提及共产主义。难道那些只谈纯福音而不反对共产主义的人，是与那些共产党的秘密警察们同盟异灵的感动不成？我不知道他们所谓的纯福音是什么，我不知道他们所谓的纯福音是什么一回事儿。施洗约翰当初所传的纯不纯正？他不只是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也说希律啊，你的行为不对。他以身殉道，就是因为他不只限于一些理论上的教训。耶稣自己也不是单讲讲纯正的登山宝训，他也说过今天的一些教会领袖们所谓的消极性讲道，文士、法利赛人、假冒为善的人、毒蛇的种类，你们有祸了。就是因为这种不纯正的布道，法利赛人才要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至于登山宝训，他们倒没有什么受不了的。罪必须被具体的指明出来，共产主义是今天世界上很危险的罪，真正的福音跟共产主义是绝对势不两立的，地下教会的人冒着失去生命、失去自由的危险与他对抗，我们在自由世界里的人更不应该沉默。我已经决定坚决地反对共产主义，但不是以通常的所谓的反共产主义者的态度去反对他。希特勒也是一个反共产主义者，虽然如此，他仍然是一个暴君， 我抱着恨恶罪恶、爱罪人的态度，